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啊！今天晚上教聚会仰望在你的手中，圣灵，我们邀请你彰显神的荣耀在我们中间，彰显神的同在，高摩你仆人的口，赐下能力恩高的教导。阿爸父，求你继续赐下智慧启示的灵，继续借着你的话语开启我们的心灵，揭开我们荣美命定的 path， 让我们每位家人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命定，在这条道路上求你来不断地引领我们，教导我们，让我们能够长大成熟，不要让我们的人生是浑浑噩噩的糊涂的，而是清楚自己的人生方向和呼召的。阿爸父，求你来帮助我们，耶稣的宝血再次遮蔽我们，主啊，我们邀请你，你的同在，你的荣耀来触摸我们，让我们听到的时候，让我们心里都是火热的，让我们的灵就被兴起，让我们的眼光也被更新。哈利路亚，我们将荣耀归给你，向我们说话，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继续来分享如何认识你的命定。上一课我们特别讲到了，当你找到你在神家中的职分时，你也就找到了你的呼召与命定。当你找到你在神家中的职分时，你也就找到了你的呼召与命定。那么有的家人就会问，我怎么知道我的职分是什么呢？当你能找到你的恩赐，并且多年忠心的操练这个恩赐，它就会发展成为职分。也就是说，恩赐长大成熟就是职分。想要找到职分，你必须先找到恩赐。那么又有人问说，那么我怎么知道我的恩赐是什么呢？其实发现恩赐是最简单的事情，只是被故弄玄虚的人搞复杂了。你的恩赐就是你所擅长的，也叫 gift talent， 这是神所赐的。有人天生嗓音好，适合歌唱赞美，那么敬拜就是他的恩赐。有人蒙召时就擅长讲道，那么讲道教导就是他的恩赐。有人拥有一颗乐于助人的心，悲天悯人的热心肠，那么施舍奉献就是他的恩赐。有人多经患难又善于安慰，那么劝勉就是他的恩赐。也有人蛮有智慧聪明，总是能给人一些智慧的言语，帮助人解决问题，那么你也可以说劝慰协谈，在英文中叫 counseling， 就是他的恩赐，这也是一种恩赐。有的人，又有的人心细如丝，善于照顾人，那么接待服侍就是他的恩赐。也有人一祷告就停不下来，那么代祷就是他的恩赐。有人见到没有信主的人就要给他传福音，而且所传的总会得救，那么传福音就是他的恩赐。也有人信心很大，能行神迹，能赶鬼，能医病，那么医病赶鬼行异能就是他的恩赐。有人灵眼打开，能够看见异象，那么辨别诸灵就是他的恩赐。有人能够发预言，能够造就安慰劝勉，透过他的预言，那么发预言就是他的恩赐。所以发现恩赐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并不是复杂的。我们看到教会中很多人说，你给我祷告让我知道我的恩赐是什么，他们这样的要求其实是错误的，是不合神的教导的。神从来没有让我们去通过别人来祷告来找到你的恩赐。恩赐是很简单的，当你去 操练的时候就能找到，当你在教会中侍奉的时候，你就能发现你的恩赐。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是有神给他的那一份恩赐的，因为神并不偏待人。所以你看到在初代教会，每一个信徒都会侍奉神，因为每一个信徒都找到了自己的恩赐。他们是如何找到他们的恩赐呢？当他们来侍奉神的时候就能找到自己的恩赐。现代的教会很多的信徒之所以找不到自己的恩赐，因为他从来没有侍奉神，所以他会不断的去求问别人。其实他们已经陷在了错误的恶性循环里面，甚至给他发预言找恩赐的这些人也会被魔鬼使用，因为他们都不在神的保护下。我们需要认识到，当你在教会中来侍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恩赐，这是非常容易的事情。但是当你不侍奉神的时候，你永远找不到你的恩赐，恩赐必须是在行动中才能发现。所以在新约，我们不需要找人发预言告诉你的恩赐是什么啊，故弄玄虚似的，那不是新约的教导，也不是新约的模式。总之你需要去侍奉才能发现你的恩赐，你不去侍奉永远找不到你的恩赐。因此我们要效法初代教会的模式，全民皆兵，每一个信徒都要侍奉神，每一个信徒都能找到自己的恩赐，并且还要运行在你的恩赐里来服侍主的众肢体，就是服侍主的众教会，那么教会就会大大复兴，如同初代的教会一样。神的计划就是透过圣灵分赐给每一个神的儿女一样或者几样圣灵的恩赐，然后要求神的儿女们用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最终发展成职分，就能成全众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哈利路亚。我们来看一个经文，在彼得前书四章十到十一节。我再说一遍啊，这些你需要反复的去默想，去思想。当我说的时候你要祷告，求主来开启你，让你明白，因为我们最近所讲的信息是比较干粮的，比较深刻的，我们需要有祷告的灵来帮助我们来领受。神的计划就是透过圣灵分赐给每一个神的儿女一样或者几样圣灵的恩赐，然后要求神的儿女们用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不是让你把这些恩赐埋藏起来，最终将恩赐发展壮大成职分，那么就可以造就成全众圣徒了，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哈利路亚。彼得前书四章第十节到十一节说，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这个经文告诉我们，每个信徒都会得着神所赐的恩赐，目的是什么呢？让你们得着恩赐以后彼此服侍，不是埋藏起来，要把恩赐发挥出来，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当你在小事上忠心，神就会将大事托付你，当你在神给你的一件小恩赐上忠心的操练，那么神就会加更多的恩赐给你。比如说说方言的恩赐，很多人都领受了说方言的恩赐，但是有很多的人领受了以后就把它埋藏起来了，他就不再说方言了，后来你发现没过多久他就不会说方言了，这就是不忠心的表现。所以神就不能再托付你更多的圣灵恩赐，因为你没有善待神给你的圣灵的恩赐，那么神就很难托付于给你更多的恩赐，那么你也不可能成为百般恩赐的好管家了。而当我们忠心的操练神给我们的恩赐的时候，神会让我们在恩赐上发展壮大，会有更多的恩赐赏赐给我们，以至于我们成为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可见一个忠心的信徒甚至可以拥有百般的恩赐。哈利路亚。所以不要局限说，不，我的恩赐就是这一个。如果你很多年你的恩赐就是这一个，说明你不忠心。倘若你这些年是忠心的，神早就赐给你更多的恩赐了，这也是一个表现。比如说回到说方言的恩赐，当神赐给我说方言的恩赐是在2005年，我从2005年领受说方言的恩赐，每一天到现在没有一天不说方言的， 每一天我都方言祷告，每一天我都方言祷告。走着坐着散步的时候，抓住空余的时间都在方言祷告。当我方言祷告的时候，当我在方言祷告上忠心操练的时候，神就赐给我更多的恩赐。哈利路亚！我发现我方言祷告的恩赐被发展壮大以后，神赐给了我许多的恩赐。所以透过一件事情，神要来试验我们，看我们是否能在小事上忠心。如果我们在小事上忠心，神就一定会赐给我们更多的大事。哈利路亚！这是神的原则。所以我们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要彼此服侍，不能把它埋藏起来，一定要做恩赐的好管家啊！要物尽其用，要好好的使用神给你的恩赐，否则神就把你化为不忠心的人。下一节，若有讲道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叫神在凡事上因基督耶稣得荣耀，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所以神具体的告诉我们说，如果你有讲道的恩赐，那么你就照着神的圣言好好的发挥这个讲道的恩赐啊，按着真理分解主道，也就是说要善用你的恩赐，不能够滥用你的恩赐，不能够把讲道的恩赐当作敛财的工具，或者是在教会中争权夺势的利器。很多人把教会的讲台当作炮台啊，不断的炮轰任何与他意见不符的，目的是想在教会中争权夺势，所以他们就没有按着神的圣言讲。在讲台上是神圣的，我们讲到的时候不要那么多废话，不要那么多闲话，要按着神的圣言讲，不要东拉葫芦西拉瓢，就是我们河南话。所以这种讲道是神不喜悦的，讲道要有主题性，要有要目标明确，不能东扯西扯的，要被圣灵引导也是有次序的。所以神是有次序的神，我们讲道就是讲道，不能把讲道当作一个，总而言之说不上来。有的人讲道我很难去评价他，但是神说若有讲道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啊，讲台是神圣的，讲道也是神圣的，讲道不要有废话。你看我讲道从来没有废话，我从来不说闲话，讲道就是讲道，言简意赅，不要去东扯西扯的，那不是讲道。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当你去服侍人也是照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这个服侍呢，在英文是说 If any man minister, let him do it as of the ability which God gives。 意思是若有服侍，若有就是侍奉，因为侍奉神也是服侍人，若有服侍人的，你要照着神给你的恩赐和力量来服侍。他所说的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是在讲到你的恩赐啊，不是照着你血气的聪明，血气的能力，天然人的聪明来服侍人，不是照着神所赐的 ability 能力和恩赐啊，因为恩赐也是一种能力，所以他其实也是在讲着你要照着你的恩赐来服侍人。在教会中我们做服侍的一定是照着恩赐来服侍啊，不能够照着自己天然人的聪明才能来服侍，而是照着圣灵给你的恩赐。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到十二节，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到十二节，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我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你看到神所赐给教会的有五样职分，使徒的职分，先知的职分，传福音的职分，牧师的职分和教师的职分。前面我们看到了神告诉我们恩赐， 下面就讲到了，在以弗所书就讲到了职分，因为当恩赐发展壮大就会成为职分啊，先有恩赐才有职分啊，永远记住这一个先后次序，你不会先有职分后有恩赐，那不可能的，必须是在恩赐上忠心到一定程度，你才能会成为职分。那么神赐给我们这五样职分是干什么呢？下节说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无论是恩赐也好，职分也罢，都是为了一个目的，是造就教会的，是成全圣徒的，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的，不是为了你的益处。所以你要认识到，想要认识你的命定，想要找到你的呼召，你需要先要认识神对整个教会的计划。因为神对个人的呼召永远都是为了服务神对教会的计划，神对个人的呼召永远都是为了服务基督的身体。所以你的呼召也必定是绑定在成全教会、成全圣徒、造就圣徒的整体呼召上。没有哪一个信徒的呼召是单独隔离与众、单独分离于众教会之外，没有哪个信徒是飘摇于众树之上的。所以我们的呼召和我们的职分是永远绑定在一起的。神给你的恩赐势必是为了造就基督的身体，绝对不是为了你自己的益处的。倘若你弃职不用，或是找不到恩赐，也算是一种弃权，滥用也是一种弃权，那么你将行在错误的人生方向，以至于丧失了呼召，失去了神给你的命定。一定要认识到，呼召可以失去，命定也会失去，很多的人根本就成就不了他们的呼召，丧失了他们的呼召，可以说很多的基督徒都是如此。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习如何认识我们的呼召。总而言之，无论你做什么，终究不是，无论你意思是当你失去了你的呼召，无论你做什么，终究都不会成为神给你的完美旨意，那么你的内心将永远得不到安息和满足。你也许会快乐，会生活安逸，但那都是肉体上的满足，你的心灵并不喜乐，你的内心也没有平安，你内心也没有满足感，也没有从神来的喜悦感。所以我们一定要查验自己的内心，要找到神给我们的呼召。只有当你行在神给你的呼召中的时候，你才会真正的从心灵深处生发出喜乐、平安，还有满足感，以及从父神来的喜悦感，神对你的喜悦感。箴言书十八章到十六节箴言书十八章十六节，我们来看一下。人的礼物为他开路，引他到高位的人面前。这个汉语翻译的是极其错误的，在英文清理版是说 A man's gift makes room for him and brings him before great man， 讲到了一个人的恩赐会为他开路，引领他找到比他更伟大的人面前，比他更伟大的面前啊，这是英王钦定版的英文啊，汉语的英王钦定版还不如和合本啊。我说的英王钦定版就是英语的啊，汉语的那个翻译说是英王钦定版，根本就不是。所以我给你一个翻译，是我个人的一个翻译，是这样翻译：人的恩赐为他开路，引他到。引他到更伟大的面前，引他到更高之处。言外之意就是你的恩赐能够指引你来到更高之处，找到你的呼召。所以你的恩赐会为你开路，会为你引路，能够指引你来到更高之处，找到你的呼召。哈利路亚。这个经文它其实想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 如果你具体来讲这个经文，它有比较实际的含义，就是你可以看到当一个人的恩赐被发展出来的时候，往往神就会为他预备那些能够成就他梦想的人来到他面前。成就他梦想的人因着他的恩赐也会帮助他，使他最终实现神给他的呼召。你知道我们每个人想要实现呼召，也需要梦想的帮助者，呼召的帮助者在我们的人生中都需要莫迪改，需要神为我们预备的帮助我们成就梦想的人，神都会有预备这是我们下一个系列要讲的，如何成就神给你的呼召。总而言之，你先认识到一点，你得找到恩赐，你的恩赐会为你引路起码能帮你引路到那些与你志同道合的，能够帮助你成就梦想的人面前，更能把你引到更高之处来实现你的呼召。我所讲的更高之处当然是讲属灵的高处，所以你需要圣灵来开启，你就会看到这些神的话语是有很大的亮光在其中。哈利路亚，愿神来开启我们。总而言之，恩赐能够帮助你找到呼召，因为恩赐只要忠心操练，日久必能发展壮大成为职分。传福音布道的恩赐会成长为传福音的职分，讲道教导智慧启示默想神的话语很有亮光等等这样的恩赐呢，它会发展成为教师的职分，医病赶鬼行异能最终会发展成为使徒的职分。或者你说医病赶鬼行异能建立教会这样的恩赐呢，它会发展成为使徒的职分，而辨别诸灵发预言知识的话语智慧的话语等等这些启示类的恩赐最终会发展成为先知的职分，而为父的心肠体恤照顾牧羊主的小羊这样的职分呢，这样的恩赐最终会发展成为牧师的职分。我再说一遍就是九种恩赐是如何演化成五大职分的。传福音布道的恩赐往往他也会牵扯到医病赶鬼，这些恩赐呢他们发展壮大就会成为传福音的职分。千万不要小看传福音的职分如果没有传福音的职分，教会就真的完了，因为你需要有传福音的职分把外邦人拯救进神的国度。所以不要轻看任何一个职分，传福音的职分可一点都不比牧师的职分小，没有传福音的职分牧师都失业了，没有信耶稣的要牧师有什么用。所以千万不要轻看传福音的，传福音的职分很多人轻视。我跟你说，你不能轻视任何的五大职分，缺少哪一个职分都不行。没有传福音的你给谁做牧师？谁让你做牧师？所以传福音布道的恩赐它会发展成为传福音的职分，但往往发现传福音职分的人都有医病赶鬼的恩赐，基本上都是这样。然后使徒的职分呢会比传福音的职分更大，但使徒的职分呢他所要求的恩赐也更多，那么他也会有在医病赶鬼行神迹甚至行异能的恩赐的基础上发展壮大，并且还有建立教会的恩赐以及更强大的属灵权柄的彰显。那么这些恩赐综合发展齐头并进，最终会成为使徒的职分。而教师的职分是如何发展起来呢？是透过讲道的恩赐、教导的恩赐以及智慧启示的灵。拥有教师职分的人往往拥有智慧启示的灵，他在默想神话语上非常有亮光，在研读神的话语上也很有亮光，并且很有耐心。不是教师职分的人去研读神的话语总结归纳出一个系统的神学理论呢，或者说时代信息，对于他是很困难的，但对于教师就比较得心应手，因为神给他的这个职分呢他就拥有做这事的这个能力。所以他就比如说我是教师的职分，从我起初开始传道我就特别喜欢读书，喜欢归类总结，喜欢 查经，喜欢用很多查经软件查经，喜欢研读神的话语啊，让我在几个月如此，我都不会心烦，我会很享受，因为神给我的是教师的职分。但是你要换别人，你要传福音的这样干，那就是折磨他，他受不了的。所以你换成别的职分，他也不会这样做。所以这个职分不是说我们想如何就如何，而是神起初就给了你的，那是神给你那一份的护照。所以当你找到的时候，你会做起来得心应手。所以当我找到我的职分的时候，我在教师职分的运作上，我就变得得心应手，而且越侍奉越享受，越侍奉越甘甜。如果你越侍奉越感觉枯燥，越侍奉越感觉无力，有可能你占了别人的职分，也许你的护照不是这个职分，但是你非要占这个职分，所以你最后一定会枯干的，那没有别的办法，除非你开始悔改，找到神给你的护照。只要你在神的护照下，你绝对不会枯干，你会越来越荣上加荣，力上加力，喜乐平安充满你，哈利路亚。所以这讲到了教师的职分特别在神话语的开启上，拥有这个其他职分所没有的这种亮光。然后那么牧师的职分呢，是在为父的心肠，体恤的心眷顾主的小羊他有一个为父的心，他有一个温柔的心，比较善于照顾主的小羊，这样的恩赐呢还善于劝慰做牧师的职分的人也有劝慰的恩赐，善于劝慰。那么这些恩赐发展壮大，就会成为牧师的职分。不要因为有人叫你是牧师，你就是牧师的职分谁叫都没有用。究竟在天国，神是怎样看你的，这才是关键。很多人都是自立的，但神从来没有承认过。所以你看到在启示录，不是在马太福音七章，有很多人说主要奉你的名传道的，赶鬼的，行医能的，我是这个那个耶稣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我压根儿都不认识你，你是自封的，你是这个人案例的，我从来没有案例过你，我从来没有恩高过你，我从来没有呼召过你，所以你所做的一切都不被纪念。所以我们一定要努力的找到你的恩赐，将忠心的将你的恩赐发展壮大，就会成为职分，而且这样的职分一定是天国所高立的，一定是神所呼召和高立的，是神所承认的。想要透过人的案例，透过人的方式，要听清楚我不是在反对案例我是说反对那些虚假的案例因为在教会中有很多虚假的案例，有的人参加了一个神学培训班几个月，然后发了一个牧师证，然后被谁案例过了这就以后就是牧师了，这样的事情简直就是个笑话，在天国没有任何的权柄，所以你看魔鬼也根本不怕他，他的侍奉也不会有什么果效，而且他会进入到极大的审判里，因为他混乱主的道。所以我们一定要谨慎，侍奉的事情是要命的事情。司布真说我惧怕传道如同惧怕地狱的火一样，神起初呼召他传道，他是非千真万确的认清楚以后，他才敢踏上这个传道呼召的，因为他得到神的启示，倘若你没有神的呼召去做传道的位置，你多半是会在地狱里的，因为你占了别人的位置，倘若你没有占那个位置，神兴起正确的人会占据那个位置，但因为你占了那个位置，但你没有结出那个果子，因为你没有这个护照，最终你多半会在地狱里。所以司布真说我要逃避传道如同逃避地狱的火一样，神的家侍奉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很多人将反火献给神，最终会倒闭的，如同旧约中的亚伦的两个儿子，他们献反火，以为我们也是在侍奉神嘛，怎么样，神就击杀了他们，就这样。所以很多人觉得在教会中侍奉很轻松也可以拿到薪水，教会中的弟兄姐妹又那么可爱，又比社会上的人好多了，还挺尊重牧师的我们就把这些没甚至在社会上找不到工作的，或者是残次品， 甚至社会中都把他当作渣子的，都送到教会里，送到神学院来培养成为牧师，把残次品送给神，这是不合圣经原则的。因为在从旧约到新约，神不要残疾的，神要你投生的，要你最好的那个献给神。然而现在人把最坏的给神，自己没有办法的儿女给神，从来不把自己最好的孩子给神，所以导致教会混乱。因为这些人最终都成为牧师了，成为教会的领袖，但他们从来没有神的护照。所以你看到教会的混乱，其实溯本求源就在这里了，这就是根源所在。因为人没有照着神的法则。为什么神不厌重该隐的祭物，却厌重亚伯的祭物呢？该隐不也是把出产的地产献给神吗？该隐他又没有养牛和羊，他没法献牛和羊啊。有的人说，神啊，你不公平呢，该隐他又没有牛羊，他只能献地所出产的，哪里不对了呢？现在家人哪里不对呢？神为什么厌不重该隐，厌重亚伯的投生的羊呢？只因为一点，亚伯献祭的时候，他是将投生的，意思是他没有先把自己所剩下的献给神，而是把自己投生最好的献给神。而该隐献祭，圣经上所记载的，你可以看出来，圣经没有说该隐是把初熟的土产献给神，而是把自己田间的土产拿给神，多半是该隐把自己丰收以后剩下的一点献给神了。虽然也是啊，我就种庄稼的，我就只能献庄稼，但是他献的可不是像亚伯那种献法。亚伯是我不管我有没有，先把最好的给神，我在信心中我相信神会供应我的，我先给神，我先满足神啊。如同那个以利亚遇见的那个寡妇的家，以利亚说先把那个饼做给我吃，那个寡妇，你要照着正常人来说，你一个寡妇说，你一个大男人跑到我这避难寄居，我就一口饼吃了，我和我儿子准备死呢，因为我们就一口面了，做了这一个饼，你还敢说先拿给你吃，那我们喝西北风。但这个寡妇，你发现为什么神让厌重这个寡妇呢？他没有怨言，他也没说，他也圣经甚至没写他说什么，只是看到他就很顺服的把这个啊唯一的一口饼先给了神的仆人吃。我相信在他的信心里，他相信先满足神的需要，神就会满足我。后来果然就有神迹发生了，我们都知道那油瓶里的油就开始永不短缺，面也永不减少。但如果这个寡妇不顺服呢，先满足自己，我剩下抠点一点点给你吃，按正常人来讲这就是非常正常的行为，但对于神这就不行。所以神为什么厌不重该隐呢？因为他把他丰收完了剩下的一些给了神，你给再多神都不要，因为你不是在信心里像亚伯那样在信心里献祭。所以我们也需要认识到这一点，我们要把最好的献给神，因为神给我们的从来都不是次好的，都是神愿意把最好的给我们，甚至将圣灵是最好的都给了我们，将圣灵的恩赐也给了我们，将他的儿子都赐给了我们。所以我们岂能够把垃圾给神呢？我之所以这样讲呢，是因为教会中确实充斥了这样的病态的行为，很多人还认为这是正常的。说到这里，我就时常会回想起来，在我早期传道的时候所遇见的很多的接待，真的是不合神心意的，甚至有的人只是把吃剩的或者说自己家里不要的东西给神的仆人。我经常在初期的侍奉中很经常会有这样的遭遇，甚至我记得印象非常深刻的，有人把自己腌的咸鸭蛋已经臭的，你闻起来就想吐的啊，一袋子啊送给我，就做，因为我去他们那里讲道，他就把这个给我。就别说奉献的事情，根本没有。那时候早期侍奉是真的是要信心的，但是我也没有什么怨言，但是我心里感受到神的忧伤啊，把垃圾都要给神，因为他给我就是给神。却没有想着把好东西给神，所以这就会混乱主的教会，也是混乱主的道，所以这是不对的。人的礼物为他开路，人的恩赐也为他开路啊，能够引他到更高的位置。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一点，我们要发展我们的恩赐和职分，最终我们就会找到我们的护照。 当你的职分被发展壮大啊，被定位的时候，那么你的职分不是当你的恩赐被发展壮大成为职分的时候，那么你的职分最终能够帮助你找到并定位你的护照。我用了一个词叫定位，所以你就知道你的护照在哪里。往往你的护照就会定位在你的职分上，可以说你找到了职分，你就找到了你的护照。当然护照是阶段性的，因为职分它也不是只是一生只拥有一种职分。当你忠心的时候，神可以给你多样的职分，如同神可以给你百般恩赐一样，那么你就可以进入你护照的阶段性，第二阶段的、第三阶段的，它也会跟你的职分有关系。自从我开始在教师的职分上教导神的话语，多数是我发现多数我会以主题式查经的方式，当然我不是一节一节去查，而是主题式的查经。教师的职分往往是主题式的查经，当然我不是说这是一个公式，只是我自己观察是这样。当我以教师的职分来教导神的话语，讲起到来的时候，就时常能感受到一种恩高的放大，圣灵的高油滋润的感受，甚至可以感受到权柄，感受到神的喜悦，感受到高油的滋润。总而言之，侍奉也能带出果效，很多人因着我的讲道，生命被改变，生命得到复兴，生命得到翻转，这样的见证我常常不断的收到。他们也只是单纯的听了我的讲道而已，甚至也没有见过我，只是在网络上听到我的讲道，很多的生命都得到改变，得到翻转。所以这也是对我教师职分的一个印证职分它一定会结出果子的，你挡都挡不住的，因为职分是强大的，恩赐发展壮大才能成为职分。以前我只是认为我就是一个牧师，所以我是在一个牧师的身份上来教导，并没有站在教师的职分上，所以以前的侍奉没有如今的果效。只有当我们在正确的职分上侍奉，才会结果累累，而且能结出长存的果实。总而言之，每一种职分它都会有不同的表现，也是不相同的。教师的职分更多的反映在传讲神的话语上，有显著的恩赐，并且能够释放时代的信息，能够祝福造就帮助许多神的百姓。而牧师的职分呢，更多的是在牧养地方教会，通常是固定的会众，在探访啊、劝勉啊、安慰上特别有功效，这是牧师的职分。当我找到了神给我的第一阶段的护照，并且努力的行在其中，于是我开始看见果效，开始看到果子累累，开始在侍奉神的教会帮助众圣徒上开始倍感得力，力上加力，荣上加荣，哈利路亚。所以只要我们找到护照并且行在护照中，你就会开始进入到一个力上加力，荣上加荣的上升的过程。当然在我站在教师职分上侍奉的这些岁月里，我也始终没有与我长期侍奉的地方教会脱节不代表说你是教师就可以飘然于众树之上，或者是好像就完全独立了，不，仍然是保持联络与侍奉的，只是我会更多投入时间在神呼召我要做的服事里，因为我不能够花时间在神没有呼召我做的事情上，我需要把绝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在神要我服事的领域，来教导牧养更多神的儿女，以此来服事基督的身体，因为神赐下职分是为了整个基督身体的。但是作为智慧来讲，我们也不要与所侍奉的教会脱节，所以我 始终没有与我长期侍奉的教会脱节，仍然不断的是保持联络，保持侍奉，也得到机会也服侍他们。总而言之，关于五重执事的教导，也只是在近些年才开始被广传，甚至没有广传，只是近些年才开始有听到。因此，我能理解很多人对于先知之分呢，对于使徒之分呢，对于教师之分是有很深的误解，因为他们并不知道。但感谢神，主也赐给我们智慧，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有智慧与众人保持和睦。在这些年的服事里，我也是努力的与众人保持和睦，并不能因为我的某种职分，我就可以怎样怎样。仍然要最重要的是竭力与众人保持和睦，不要在基督的身体里知道有纷争和混乱。那么今天呢，我是在寻求神给我的第二阶段的护照。第一阶段的护照我已经找到了，是站在教师的职分上来侍奉神。那么第二阶段的护照我现在已经初见眉目了，因为也寻求了这些年。那么神让我看到神对我第二阶段的护照，我这样说呢是帮助你认识你的阶段性护照啊，并没有别的什么意思，我是以自己做见证啊。那么神给我的第二阶段的呼召，我目前明白是继续在教师的事工恩赐里去教导神的话语，并且站在使徒的职分上。再说一遍，神给我的第二阶段的呼召是在继续在教师的事工恩赐里去教导神的百姓啊，去教导神的话语，并且要站在使徒的职分上。哈利路亚。所以你看到我告诉你了，职分捆绑于你的护照。当我们忠心于第一阶段的护照，神会给我们第二阶段的护照，带领我们进入。而第二阶段的护照往往会多出一重职分。当然我没有说是公事啊，我说到我个人，我个人所领受的启示。所以现在在第二阶段的护照呢，我在常常会有使徒职分的彰显和运作，因为这是圣灵自然而然带领进来的。所以现在我是站在使徒教师的这样的职分上，双重职分上来服侍。你要知道，五重职事是可以同时拥有多重职分的来侍奉的，只要你忠心，神可以给你甚至五重职分。所以根据个人的忠心和回应程度。所以圣灵启示我关于我的第二阶段的护照呢，就是进入使徒教师型的侍奉。我需要同时运作在使徒和教师的职分上来服侍神，这就是我第二阶段的护照。在第二阶段的护照里，我已经运行了三年了，于是我常常感受到从神来的喜悦和满足感。你记得我上一课教导过，如果你做对了，你在神的护照里，你一定会感受到从神来的喜悦。有的人说，我怎么知道从神来的喜悦？你一定知道，只要神的喜悦临到你，你能感受到父神的喜悦。没有那么麻木的人。如果说，那我怎么没有？因为你没有行在正确的护照里。那样的一种感受是让你心花怒放的，让你无论做什么都心欢喜灵快乐，心里充满力量的，那是父神的喜悦。哈利路亚。所以当我运行在这第二阶段的护照里，我就可以感受到从父神来的喜悦和心灵深处的满足感，我就知道我行在正确的护照里了。这样的感受千金难买。我不知道我会在第二阶段的护照里要走多远走多久才能进入第三阶段的护照，但是重要的是我安息在第二阶段的护照里，我在第二阶段的护照里开始多结果子，并且努力的前进着，侍奉的果效也倍增了。哈利路亚。所以当我们找到神给你的阶段性的护照，从一个阶段进入第二个阶段，你就踏上了这条力上加力荣上加荣从得胜进到另一个得胜的道路里，这才是正确的道路。哈利路亚。有的人说，那怎么我侍奉我卡壳了，我枯干了，我感觉开始走下坡路？因为你进入不了第二阶段或者第三阶段，你要悔改， 求问神究竟是在哪里错了，错过了神的呼召。只要你行在神的呼召里，不可能存在你会枯干，你会走下坡路，那是不可能的。这样的表现只说明了一点，你走错了。在哪里错了，需要你个人求问神。所以只要我们在神的正确呼召里，我们就会多结果子，我们就会喜乐平安，我们就会满有从父神来的喜悦。当然我会持续的去寻求神对我阶段性的呼召这条路是不断的寻求的，因为神的呼召是阶段性的，不达到最后呼召绝不停止追求。这条路就好像是中国的这个有句古诗叫路漫漫兮其修远矣，其修远兮勿将上下而求索。所以对于我们寻求神的呼召这条路也是这样，路漫漫兮其修远兮勿将上下而求索。我们勿要立定心志，专心寻求神，那么神就会在他的时间里让我们找到下一阶段的呼召，并且得以进入。哈利路亚！我们要永远保持这样一颗饥渴的心，一颗寻求的心，不要认为我已经得着了。保罗也说，我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我是竭力追赶，竭力寻求，我是向着标杆直跑。你发现保罗的从来没有停歇，保罗是最伟大的使徒，但是他从来没有停止过脚步，他从来没有停止过寻求，他不断的进入他人生阶段性的呼召，从一个呼召进入另一个呼召。哈利路亚！所以保罗是我们的榜样，在这条寻求神给你的呼召的道路上，你也要如此，要永远不要停止寻求。在这条寻求神给你呼召的过程里道路里也有很多的陷阱你需要避开的。比如说很多时候我们做事只是照着我们所认为正确的理所当然的方式，但是却从未求告神。而问题是如果你不求告神，神通常是不会告诉你的，因为我们的神他不像魔鬼，魔鬼是强迫的，我们的神是温柔的，我们的神是谦谦君子，魔鬼就是一个暴君，魔鬼就是在你背后推着赶着撵着，快点做，立刻做，强迫着做。而我们的神不是这样，我们的神是很有耐心的，时不时的提醒你一下，时不时的提醒你一下，而且还是温柔的提醒，你要稍不留心就错过了。但神特别有耐心，魔鬼没有耐心，所以很多的事情拿不定主意，搁置他一个月一年半载的，你就知道是该怎样做了。魔鬼受不了这个，但神是很有耐心的，因为神是温柔的，他总是要等你自发，神不会把他的想法强加给你。因此你需要常常求问神，你要常常邀请圣灵，圣灵才来，你要常常求问神，神才告诉你。无论在你人生的大事小事上，你都需要求问神，这样神才会引领你。你不求问神，神为什么要引领你？神可不是暴君，神也不强加于你他的想法，即使他的想法非常好。但所以我们需要养成求问神的习惯，如同大卫说只有一件事情我一生所寻求的，只有一件事情我曾经寻求仍要寻求，只有一件事情就是一生一世住在你的殿里，向你求告，向你求问。大卫一生都在寻求神，无论是大事小事，所以他常常得到神亲密的交通，他非常认识耶稣的温柔。所以你看到大卫的诗篇是与神有那么亲密美好的关系，在旧约这是极其罕见的，只有大卫达到了这个层次，他与神那样的爱情，那样的亲密，甚至很多新约的信徒都达不到的。所以我们的神他是一位很温柔的谦谦君子，我们必须要邀请，我们必须要求问他才告诉我们。所以愿我们一生养成这样求问神的好习惯，无论大事小事你都可以求问神，养成与神同行的好习惯。其次，当主启示你 当主启示你第一阶段或下一阶段的呼召时，你也要求问神要具体怎样去执行。常常有人在这个环节缺失，导致前功尽弃，伤人伤己。再说一遍，其次，当主启示你下一阶段，甚至是无论是第一阶段或下一阶段的呼召时，你也要求问神要具体怎样去执行。我应该怎样去执行，主啊？常常有人在这个环节缺失，没有求问神，导致前功尽弃，伤人害己。因为约翰福音十章第十节告诉我们说，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魔鬼是无孔不入、见缝插针的。纵然你得到了神的呼召和启示，找到了你阶段性的呼召，但是你却没有求问神，主啊，我当如何行，我当如何把这第二阶段、下一阶段的呼召执行出来，我当如何去做，而用的是自己的办法，用的是自己的计划，依靠的是自己的聪明，那么最终你会被魔鬼所害，因为魔鬼就会完全的来接管，介入到这个事情，使你混乱，使你软弱，而神只能允许任凭这些后果发生，因为你是行在自己的计划里，不是行在神的计划里，你是照着自己的方式，不是照着神的方式，而我们的神他是温柔的，他就会任凭你。所以亲爱的家人，我们一定要谨慎，要学习求问神。你看到大卫一生的见证，你就知道大卫无论做任何事情，你发现他就是求问神，我可不可以上去攻打他，主啊，我求问你，他们会不会把我交出来，主啊，我是逃跑还好还是留下呀，神就告诉他你赶紧逃跑啊，等等很多很多的事情。你发现大卫第一件事情就是，主啊，我要求问你。所以大卫的人生是成功的，要不然他早都死了100次了。哈利路亚。摩西也是，你发现旧约记载摩西说什么，摩西在地上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然后紧接着就告诉我们说摩西是怎样一个人，他无论遇到任何事情都是服服敬拜啊，服服求问神，服服向神下拜，服服在神面前与神相交，敬拜神，然后求问神，主啊，你指示我当怎样行。摩西他一生都是如此，就那一次犯了错误，导致他无法进迦南美地，那一次被以色列人气得够呛，要是你也估计也气得火冒三丈，这些百姓简直能把人气死。所以摩西被气得够呛的时候终于动了邪气，所以我跟你说，你有情绪的时候千万不要下决定。所以摩西那次情绪来了，动了火气，所以导致他忘了求问神了，就那一次失败。永远记得在这条道路上你会面对阻挡的力量，就是从魔鬼来的，他就是盗贼，他来了就是偷窃、杀害、毁坏，不要给他机会。只要你凡事求告神，魔鬼就没有机会。只要你凡事保持在与神相交里，受圣灵的引领，魔鬼就没有机会。但如果你运行在自己的计划、自己的方式里、自己的聪明里、自己的势力里，那么魔鬼就会到处插针，因为那是他的领域，他的领域就是自我。所以当我们纵然得到了神给我们的阶段性的呼召的第一阶段或第二阶段，但并不代表你就可以任意行动，神并没有让你照着自己的方式去成就啊。你需要效法摩西，继续寻求做神做事的方式，直到得到天上建造的样式才行。我们来看出埃及记25章第40节，出埃及记25章40节，出埃及记25章40节啊，要谨慎做这些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你看到神说，你对摩西说，你要谨慎做这些物件， 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你要首先知道一点，摩西得到神的呼召，为神建造会幕，然后摩西没有立刻去做，摩西花了很多时间在山上祷告，禁食祷告，寻求神呐、啊，你启示我该怎样做，怎样建造这个会幕啊？我不能照着自己的想法、自己的聪明、自己的人力物力啊，我需要得着你天上来的指示。后来他果然得着了，神指示他每一件圣器怎样制作，都指示的一清二楚。摩西得着了天上的样式，所以神又在出埃及记25章第40节嘱咐他说，你要谨慎做这些物件，虽然你得到了我给你的护照，并且你也得着了我指示你该如何做，你还得要谨慎。谨慎什么呢？谨慎照着我的方式做，不要照着你的方式。谨慎照着我在山上告诉你的，我在山上启示你的样式来做。所以我们要效法摩西，不要只是得到神的呼召立刻就任意妄为了，而是不要止步于此，继续求问神。如同摩西，他没有止步于得到神的呼召，而是继续求问神如何制作这些圣器。神就在山上启示他如何制作这些圣器，并且嘱咐他总要谨慎去做这些圣器，一定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他的样式。因为神知道人总会依靠自己的聪明来行事，所以我们也要如此，千万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要凡事来认定神，凡事来依靠主，照着神的方式来做事，总不要靠圣灵入门，却靠肉体成全。这是新约加拉太书告诉我们的，加拉太书3章第3节，这是神的一个法则。我们来读加拉太书3章3节，你看从旧约到新约，神的法则从来没有改变过。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我希望我们把这句话好好的记在心中，因为很多人都在这个环节上出错了，他们得到了神的呼召，但却没有继续寻求神，如何实现这些呼召，如何配合圣灵的工作，你当如何行？他们虽然靠圣灵入门得着的从神来的启示，透过圣灵，然而却是靠肉身成全的，靠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去做的，这在神面前是行不通的，最终是以失败收场的，甚至付上巨大的代价。所以亲爱的家人，我们一定要谨慎这条道路啊，实现呼召，认识呼召，实现呼召是不容易的。虽然神可能已经对某些人讲话了，告诉他们用特定的方式做事，但是他们却试图去照搬别人的方法，因为人总喜欢复制别人的。也许复制别人的比较容易吧，所以有的人认为他是这样成功的，我也要这样做，可是神并没有呼召他这样做。所以你看到有的人虽然得到了神的呼召，但是他开始去复制别人，把别人成功的方式用在自己和自己的教会，导致失败的很惨，因为他最终使用的还是自己的聪明，依靠属血气的膀臂和肉体的想法来建造，肉体的规划，他是想靠肉身成全，最终必然失败。我们靠圣灵入门，也得靠圣灵行事，靠圣灵成全，你仍然需要求问神，神会透过圣灵启示给你的心灵。有人说，那我就求问不出来，你继续求问，只要你忠心的去求问神，神会一步一步带领你的。神并不偏待他的儿女，神是一位说话的神，而且神是一个创新的神，神常常给你的是独特的方式来侍奉。因此你不能因为有一些牧师他在他们教会运用成功的模式，你就可以照搬过来，那样往往会失败，因为神给你的是往往是独特的，神对你的呼召就是对你的呼召， 所以你需要付上代价去寻求祷告神对你的计划，而不是照搬别人的，因为神只会赞同和祝福神自己的计划，而神的计划绝对是要好过你的计划。因此你总要付上代价去寻求神的方法，得着山上的样式，得着天上的蓝图，并且总要照着山上的样式来建造神给你的梦想和计划。你总要照着山上的样式来建造神给你的梦想与计划。你如果能够如此对待神，如此对待神对你的呼召，那么必然你会结果累累，你会有持久的果子，长久的果子。其实持久的果子，永恒持久的果效，也是分辨你事工是否行在神的旨意中的一个标志。只要出于神的，一定会有持久的影响力，一定会有持久的果效。今天在了，明天不在了，今年在了，明年不在了，这明显就不是出于神的。神从来不做短暂的事情，神所做的事都是影响深远的，是带着持久的果效，是金银宝石的工作，无论火怎么烧都烧不掉的。而草木和解，火一来就是没了，烧尽成灰了。所以你看到许多人的侍奉没有果效，做的草木和解的工作常常是与此有关，他们所做的根本就是自己的想法和自己的办法，甚至他们也没找到神给他们的呼召。所以他们所做的一切再多，再如日中天，在那个词叫什么，再风风火火，都是草木和解，一把火全烧没了，所以没有任何持久的果效。你就知道他没有行在神的呼召里，所做的都是自己的方法，靠肉身成全。即便是那些对圣灵入门的，得到神的启示的，但是靠肉身成全的人也是非常多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谨慎，这是一个很大的陷阱，很大的危机，在实现呼召上可以说它是一个最大的危机。我们很多人得到了神的呼召，但是却无法实现神的呼召。为什么呢？因为靠肉身成全。好的，感谢神，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下节课呢，我们会讲到如何认识你呼召的第九点。第九点是环境上的印证。下节课也非常重要，因为这是一个神常常使用的方法。神透过环境上的印证来引领你找到神给你的呼召。如果你能够把握环境上的印证，那么你多半不会错。环境上的印证是准确率最高的一种神的引领的方式。所以我们下一课也要下一课会学习到这第九点。愿神来继续开启我们。哈利路亚。好的，我们来祷告。所以这样来祷告，今天你所领受的神透过这些话语向你说什么，你的光景是如何的，你目前是怎样的光景。求主来带领我们，圣灵求你来开启我们，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找到我们的恩赐。主啊，如果我们有的家人还没有开始来服侍主，主啊，求你为他们打开侍奉的门，开始来侍奉。在侍奉中，神你要向他们说话，你要让他们找到自己的恩赐，让他们找到他们所擅长的。哈利路亚。让我们找到自己的恩赐，在自己恩赐的岗位上来侍奉神。每一家人来向人祷告，不要再去求问别人，自己去求问你里面的圣灵，这是新约的方式，圣灵就在你里面。哈利路亚。 哦，主啊，求你来引领我们，除去一切的谎言，除去一切的 pass。 我们看到神，你就是说话的神，你要向我们说话，你要引领我们，为我们还没有侍奉你的家人开门，开侍奉的门，奉耶稣的名。哦，沙拉巴拉巴鲁西达，沙拉巴拉巴拉鲁沙拉巴拉鲁巴卡拉巴西达，沙拉巴拉鲁西马哈拉鲁西巴拉鲁西沙拉拉哈拉巴西达。小卡拉的心如果你在恩赐上不忠心，现在向主悔改。这边很多人在方言恩赐上丢在一旁很多年了，或者主给你别的什么样的恩赐你根本就不用，你需要悔改，这是一个很大的罪，显明了你在神面前的不忠心。不忠心是最大的罪，请不要把它当做一个小事。很多人把神看作大的事，当作小事，这是非常不智慧的。我们一定要悔改，看重神所看重的。求主赦免我们的罪，赦免我们的不忠心，不要最后的结局像那个恶人。你记得那一千两银子的人，神对他是怎么审判的？你这又恶又懒的仆人，拉出去腰斩吧。这绝对不是什么好结局，就是彻底的毁灭。懒惰就是极大的罪，不忠心也是极大的罪。让我们向神来悔改，说主啊，我愿意悔改，我不要做那一千两银子的人，最起码我要做两千两银子的人。哦，主啊，赦免我的不忠心，赦免我的懒惰，赦免我的惰性。每一家人来向神来祷告，如果你是这样的人，向主来悔改，现在还是有机会的。沙拉巴拉巴拉巴西的主啊，开启我们，开启圣灵光照我们，究竟我们是怎样的光景？圣灵啊，求你来开启。呼拉巴拉巴西，沙拉巴拉巴西，我们来到主脚前向他呼求， 开启我们主啊，揭开我们人生命定的小书卷，打开我们人生命定的小书卷，主啊，感谢你赐给我们圣灵的恩赐，为要引领我们找到我们人生的呼召，说明我们有的时候没有善待你给我们的恩赐。主啊，我们在这里悔改，求你为我们另立一个心智，从今我们要忠心的在你所托付给我们的恩赐上，我们要把这恩赐发展壮大，操练成熟，以至于成了职分。哦，主啊，让我用职分在教会中侍奉，也许这需要很多年的时间，但是主啊，现在开始仍然不晚，求你帮助我加快我的脚步，使我进入天国的加速度。魔鬼偷窃我的岁月，那些懵懂无知的岁月，主啊，你要为我偿还，你要为我赏还，使我加速度的进入你给我的呼召里，加速度的来运行我的恩赐，发展壮大成熟，成为一个健全的职分。哦，主啊，为了造就众圣徒，为了成全众圣徒，主啊，我愿意摆上，帮助我，引领我，使用我，主啊，开启我，不要让我再做小孩子的事情，不要让我像一个小孩子总是只会问别人，让我学会一对一的来到你面前与你相交，一对一的从你那里得到答案，让我心窍习练的通达，能得以通晓神的旨意，知道你在我生命中的引领。阿爸父，帮助我，赐给我成长的恩典，奉耶稣的名祝福我属灵的生命要快速的成长，使我不再做小孩子，要在恩赐职分上发展壮大，我要忠心，我要做那两千两五千两的，我无论如何不要做那一千两的。阿爸父，帮助我，我愿意悔改，我愿意响应你对我的呼召，求你使用我，求你帮助我，求你预备我，求你塑造我，奉耶稣的名。哦，沙拉巴拉巴拉巴西的，每位家人呼求神。咦，拉巴拉巴拉巴西的，马卡拉巴西的，呼拉巴拉巴西。阿爸父，帮助我，帮助我，帮助我，不要被撇下的太远了，让我赶上大部队啊！我要追上，主啊。你天国得胜的军队，不要让我被撇得太远，让我快速的跟上，奉耶稣的名，因为你呼叫了我，你拣选了我，帮助我不要懵懂的过日子，我不要做糊涂信徒，帮助我发现恩赐，操练恩赐，帮助我在小上忠心，你就将大事上托付于我，帮助我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奉耶稣的名，无论如何我都不要做那一千两银子的。沙克尔哈拉巴士，不是，你啊，是啊，谢谢。沙拉巴士。 主啊，触摸我们的心，让耶稣呼求你，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